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炸掉伊朗核设施，接着推翻政权吗？第二个是中国流行全职乖孙。第三个是赖清德团结国家施奖行动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亚洲电台统计了推特上报道中国群体事件，从6月16号到19号总共四天时间，中国各地至少发生了21起大规模的群体抗议。那群体抗议发生在十多个省，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抗议的事件主要是企业欠薪，这个降薪，企业的欠薪、降薪、抗议拆迁、访民被打压等事件。那么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事件包括福建的福清，有一家港资企业叫祥兴箱包，箱包公司。山东的青岛，山东青岛这个招商造船厂，还有一个是陕西的西咸新区的物流园等等。这些企业拖欠工资超过三个月，参加群体抗议的工人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西安电视台的前记者董叔说，大多数维权者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正规的渠道，那么多次申诉无果，才走上了公开抗争之路。那么这种情景容易引发极端事件，比如08年上海发生的杨家案。那么当年杨家无故被政府带走，盘问了6个小时，之后一直向公安局申诉，没有结果。后来杨家是7月1号去上海市公安分局，公安局的闸北分局，杀了4个警察，最后判死刑。这是第一。第二，青岛日报报道，继全职儿女之后，中国最近又兴起了全职乖孙。全职乖孙是年轻人不上班找不到工作，专门回家陪伴什么？陪伴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并且由外祖父母、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提供生活费，一种这种家庭的生活模式。报道分析说，全职乖孙的现象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困境。国家统计局6月1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失业率是 14.9%， 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是 7%。 那么事实上，中国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 30%到40%， 甚至接近 50%。 所以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正好自己的祖父母又需要人照顾，于是就产生了全职乖孙这种社会现象。不过中国网友说，全职乖孙的门槛太高，没有多少人的父母有足够多的退休金养活祖孙两代啊。那么当然城里有一些是可以的，农村就显然是不行啊。这是第二。第三，德国之声报道，北约成员国6月22号达成共识，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那么这项协议预计在6月25号在海牙举行的北约会议上正式通过。根据协议，北约所有的成员国必须在2035年之前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国防力量， 1.5% 用于相关开支。不过西班牙获得豁免，它不受协议的约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把军费，就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不合理，而且不必要。桑切斯强调，把西班牙的国防开支维持在 GDP 的 2.1%。 那么北约成员国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5%， 是美国总统川普长期推动的一个目标。他多次批评这个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川普6月20号要求西班牙承担和其他国家一样的费用。他还说，西班牙在军费开支上一直臭名昭著。 不过川普表示美国不会再提高军费，因为美国已经成为欧洲安全付出了巨大的投入。那么目前美国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 3.19%， 不到 2%。 第四，彭博社报道，国资委最近要求国有企业、国有房地产公司避免债券违约，并且把这个要求列入20家国有企业，就是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公司的考核指标。这20家国有房地产公司包括保利，当然也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对，这几家龙头企业。那么报道指出，国资委最近的要求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引发的信用风险越来越紧迫。2021年以来，中国大型的民营房企陆续暴雷，发生债券违约。那么暴雷的民营房企包括恒大、碧桂园、世贸集团等等。大型的民营房企暴雷打击了中国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还留下了大量的不良债务，冲击什么？冲击了银行系统。那么估计大型民营房企不良债务的金额已经接近了1400亿美元。那么迄今为止，国资委没有向房企提供额外的支持啊，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相当严峻。那么今年以来，深圳地铁向万科集团贷款150亿美元，150亿人民币啊，避免万科暴雷。不过截止今年三月，万科的总债务达到9140亿，所以它的贷款实际上是杯水车薪。万科如果它的销售没办法恢复，它破产是迟早的事情啊。第五，南方都市报报道，香港的美妆零售商莎莎国际宣布6月30号之前关闭中国的18家门店，退出中国的线下零售市场。莎莎国际在中国最多曾经拥有过77家门店啊，那么疫情之后就逐步关闭。莎莎国际6月19号发布2024年到2025年的财报，这个财报显示，莎莎在中国市场表现得非常疲软，营收只有5.21亿港元，同比下跌了10.5%，其中线下销售暴跌38.2%。那么同一时期，莎莎在东南亚市场销售成为亮点，线下销售达到3.32亿港元，上升15.4%。莎莎国际推出中国市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国际美妆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体收缩的例子啊。原因是中国的女人没钱了啊。那么韩国的兰芝是去年年底关闭了中国全部的线下门店。那么日本的品牌高丝、资生堂，欧美的品牌雅诗兰黛、美宝等品牌最近都相继关闭了中国的门店或者推出中国市场。这是第五。第六，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和中国小额汇款渠道叫跨境支付通6月23号开通，第一天完成了26000笔交易。跨境支付通就是把香港的快速支付系统和中国大陆的网上支付跨境清算系统连接起来。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和香港居民只要在网上银行输入收款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实现实时的跨境转账。那么第一阶段呢，香港、中港分别有6家银行参加，香港的银行包括中银香港、汇丰、恒生、东亚、建行亚洲和工银亚洲啊。那么中国大陆的6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那么从境外转到境内的资金上限是10000块人民币，每年是上限是20万港元啊，1万元港元啊，每年上限是20万。从境内转到境外，每次交易没有特别上限，但是资金总额会计算在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限额当中啊。那么跨境支付通第一天，境外流入境内就是中国啊，6900笔， 每笔平均是800人民币、啊、都是小额的、啊、境内向境外流出是19000笔，每笔是3100、啊、也就是说流出多入流入、啊、这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啊、第七，中央社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6月22号启动团结国家十讲行动，第一场讲的主题是国家。那么国家十讲行动指的是赖清德在台湾展开十场巡回演讲，它的主题包括国家、团结、宪政体制、国防。那么赖清德表示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对台湾人民说明目前面对的挑战。那么赖清德在第一场演讲中说，国家有四个要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从哪个要素解读分析，台湾都是一个国家，它和中国一样。赖清德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也没有涉及到台湾主权问题。在演讲中，赖清德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一是文攻武吓，威胁主权，渗透国军，混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以交流的名义渗透台湾社会，借融合发展为名拉拢台商。赖清德要求台湾民众团结起来，成为国家最坚实的防线，共同守护主权。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月23号回应赖清德的讲话，说十讲行动是构建台独论述拼凑的依据，为推动大罢免谋取政治私利进行文宣造势。另外，一批新闻网报道，台湾把7月份定为国家团结月，国军进行国光实兵演习的同时，会举办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战灾救援演习。那么国家团结月的目标是要让台湾民众提高自救能力，加强跨域合作的保护人民，让政府和社会持续的运作。所以你看赖清德政府比蔡英文政府更加在对大陆的政策方面更加强硬啊，而且他的赖清德是街头出身啊，街头民主运动出身，所以他非常接地气啊，他的动作都很有针对性。蔡英文毕竟是学者出身，两个政府的做派不一样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动员罢免新北市民进党立委李坤城、陈俊宇失败。国民党的召集人说不会把联署书送到选举委员会。6月23号是罢免李坤城、陈俊宇第二阶段联署的最后一天，必须当天把联署书送到选委会。召集人宋建良下午在选举委员会前表示，第二阶段联署数量是够的，但是造册时出问题，决定不送件。国民党新北市党部涉及伪造文书，包括宋建良在内的党工今年4月份被地检署约谈，宋建良目前是保释候查。所以国民党动员罢免民进党立委，没有一个跨过了第二阶段的联署。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罢免这个李坤城跟陈俊宇案，他说数量到了他不敢送件，是因为中间有问题啊，联署书有问题，一不小心就送进去了啊。民间团体罢免国民党立委已经有31个通过了第二阶段联署，那么其中24个罢免案将会在7月26号进行投票。这是第八、第九。吉姆新闻报道，6月19号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发生了大巴和货车相撞事件，有2名刚刚考完中考的中学生在事故中死亡，还有4人受伤。那么这辆大巴上载装着40名中考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来自石门街镇中学啊。那么6月19号中考结束，当天下午1点，大巴车载着这些学生回家， 他大巴在石宁省道上和一辆半牵挂的引车半挂的牵引车发生刮碰，大巴车的右侧后部严重受损，直接削到了三分之四的三四排座位，在车身上撞出一个大洞，所以呢交通事故非常的严重啊。那么鄱阳县公安局6月22号发布紧急通报，通报认定是客车超载雨天路滑然后甩尾造成的事故，目前司机已经被刑事拘留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新西兰移民部6月23号表示，今年4月新西兰放宽了黄金签证的申请条件，截止目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189份申请，其中最多的申请来自美国85份，第二是中国是有26份，香港有24份。那么新西兰放宽申请条件，原来是在超过两年半的时间之内，在新西兰放宽申请条件之前，新西兰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只收到了116份黄金签证的申请。那么今年4月1号新西兰政府宣布放宽投资移民申请条件，那么条件变化第一，把投资门槛从1500万新西兰元下降到500万，也就是884万美元，从884万美元降到295万，就是大幅下降。884万美元那就是不想让人去啊，这是第一。第二，取消英语语言的要求啊。第三，将实际停留时间缩短到三年累计21天啊，也就不限制你啊。那么去年新西兰两个季度的 GDP 出现了下跌，这是新西兰9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技术性的衰退，所以他放宽黄金签证申请条件就是新西兰政府恢复经济的其中一个政策，搞点钱来啊。11，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通报，6月22号四艘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的毗连区航行啊。那么毗连区是12海里领海以外的水域，就毗连区啊。那么中国海警船都搭载着机关炮，日本巡逻艇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海警船不要接近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船只已经连续216天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啊。中国海警船进入毗连区不是领海，那么这种行为属于灰色地带袭扰，既不触及冲突底线又能增加存在感啊，这是第11、12。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6月20号发表的公告指出，中国黑客严台风最近入侵了加拿大电讯基础设施。今年2月中旬，加拿大一家电讯公司发现三台网络设备被严台风攻击，严台风获得了通讯记录、用户数据和网络通讯信息，并且在系统中长期潜伏。公告指出，严台风渗透的不只是电信行业，未来两年严台风的攻击还可能持续下去。严台风对加拿大电信攻击对加拿大电信公司的攻击并不是孤立事件。去年10月，严台风先后入侵了美国8家电信公司，窃取了几百万用户的通讯数据、通话录音，甚至监听了美国政界人士的通报。那么严台风是中国官方的这个黑客组织啊。那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FBI 今年4月份发布这个悬赏通缉，悬赏1000万美元啊，呼吁公众提供严台风攻击者的线索。所以严台风对美国电信公司的黑客攻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电信网络入侵活动。严台风我记得是中国的某一个省的黑客组织啊。 国安局，就某一个省国安厅的一个黑客组织啊，十三，第一财经报道，瑞幸咖啡即将进军美国市场。6月30号，瑞幸咖啡在纽约同时开出了两家门店，这两家门店分别位于曼哈顿东村和第六大道，这两个地方都是星巴克密集分布的区域啊。那么瑞幸跟星巴克的竞争就从中国蔓延到美国啊，就是瑞幸去这个攻打这个星巴克的老巢啊。报道指出，瑞幸有意在中国打价格战，咖啡的定价是$2-3，星巴克平均每杯咖啡是$6-7。瑞幸成立在2017年，它的总部设在厦门。发展非常的快，2023年4月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海外门店。那么到去年年底，瑞幸在中国东南亚总门数总店已经达到了24000家，数量已经超过了星巴克。不过呢，瑞幸在海外市场也面临不少的挑战。瑞幸在海外市场运营成本非常的高啊，新加坡门店已经开店一年半没有盈利。如果低价就很难盈利啊。14，中国水利部通报，截止6月23号上午，中国南方总共有27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水位。那么这些河流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广西、浙江、贵州。那么大部分的河流都超过警戒水位0.1米到 1.9 米之间。6月18号以来，湖南因为洪涝灾害造成了6人死亡，60万人受灾。安徽的灾情也相当严重，有5条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全省有48个县区启动了四级响应，关闭了215个景区，转移了3万多人。中央气象台预计从6月23号下午2点到24号的下午2点，就整个24小时，暴雨将会覆盖10几个省区，其中包括湖南、江西、广西。12个小时之内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炸掉伊朗的核设施，接下来是不是推翻政府啊？这个美国开始的新的一个星期，但是美国目前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军在24小时之前轰炸了伊朗的3个核设施。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接近孤立主义的口号转为干涉主义的行动。那么川普是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他一直承诺不会让美国卷入战争，他是个和平总统。那么川普在15年前曾经断然指出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会攻击伊朗，他说因为他没有谈判能力，他软弱无能，所以他会攻击伊朗。现在川普自己当了总统，他做出了批评对象没有做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川普本人和白宫官员此前都说美国不寻求伊朗的政府更迭。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空袭伊朗设施和设施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这项任务从来不是政权更迭的使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记者采访中说，这不是一场旨在更换政权的尝试，接下来发生什么将取决于伊朗的选择。如果他选择外交渠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对他、对伊朗人民、对世界都有利的协议。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将会有后果。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却变了。他在星期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政权更迭这个表述也许政治不正确，但如果当前的伊朗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那为什么不可以更换政权呢？让伊朗再次伟大。所以川普政府下个目标 到底是不是伊朗政府的政权更迭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会介入中东局势的进程，并且并不是像川普说的那样，是一个短暂的、有限的啊。所以美国是否会陷入一个长期的中东泥潭，这是我们现在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川普出击伊朗，马嘎阵营随即改变立场啊，从一开始的高调反对到事后的齐声赞扬，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川普对马嘎的控制还是非常自如的。不过的共和党的阵营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 Massey 说，我们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厌倦这些战争，我们是非干预主义者，这是川普的竞选承诺之一。他的竞选被称为孤立主义的竞选，他承诺我们将会把美国放在首位，在批评川普政府。川普马上回应说 Massey 不属于 MAGA 运动， MAGA 不需要他，不认识他，不尊重他。川普急了。参谋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美军攻击伊朗核设施的行动。那么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代号叫午夜之锤啊。那么有超过125架战机参与这次行动，那么这次行动使用了75枚精确制导炸弹，其中包括14枚GBU-57 型巨型的钻地炸弹，我就不讲全称啊。那么午夜之锤行动是从本土发起啊，七架 B2 战机啊，战略轰炸机 B2 是战略轰炸机啊，起飞啊。那么轰炸任务飞行时长有18个小时，那么轰炸机的任务只有少数人知情，全程通信俱没啊。与此同时，另外一组 B2 轰炸机战略轰炸机就飞向西太平洋啊，往关岛方向飞啊。这是一个掩人耳目的诱饵啊，两组一起飞啊，这样让你迷惑你啊。那么每架 B2 战机装了两枚 BGU-57 型巨型钻地炸弹，这是专门设计用于摧毁深地核设施的炸弹，但是这种炸弹之前还没有在实战中运用过啊。那么美军的战略核潜艇首先开火，那么美国战略核潜艇发射了超过20枚战斧巡航导弹攻击伊斯法罕地面系统，随后战机突防，采用第五代战机前推掩护啊，那么吸引雷达的方法扰乱这个伊朗防空判断。这是一场多平台协同，这个毫秒级战术配合啊，制空、压制、突防、导航、火力打击一体化的行动在伊朗上空发生啊，没有导弹拦截，也没有战机升空啊，基本上伊朗方面毫无反应。那么在伊朗当地时间的凌晨2:10，第一架 B2 轰炸机投下了两枚 GBU-57 型炸弹啊，那么击中了福尔多第一个目标点。那么其他的 B2 战略轰炸机也投下了这个炸弹啊，那么目标是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总共投了14枚啊，这个 BGU-57 型的炸弹。按照计划，攻击的窗口只有25分钟啊，那么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全部被命中啊，25分钟是攻击窗口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记者会上说，战果初步判断，破坏程度巨大，核心设施严重受损，后续伤害仍然在评估啊。那么总共是美军的午夜之锤行动调动了125架战机，包括 B2 战略轰炸机、 F-35 战机、空中加油机、电子战和侦察平台， 那么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参与发射战斧导弹。那么全球美军六大作战司令部同步联动，从太空到网络全线开动，这是美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 B-2 实战任务。那么与此同时，美军在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波斯湾所有的军事要地、军事据点都进入战备状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凯恩说我们会还击。那么这场行动展现了美军对全球任意坐标发动攻击的能力。当然这场空袭也让习近平在雄安投资上万亿新建的地下工程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纸扑克啊。以色列情报机构分析说，伊朗储存的已经的浓缩铀超过一半已经被摧毁了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回应美军行动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属实，伊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核武器的研发。他说，我认为关键首先在于一个重大的威胁现在取消了。这个德国总理沃尔茨说，我没办法批评以色列和美国做的事情啊，说的对啊，其实这话的确是这样啊。但问题来了，川普总统究竟是怎么决策的啊？那我们来描述一下。6月2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美国总统川普他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谈笑风生啊。就在这个时候， B-2 战略轰炸机已经携带着30,000磅的巨型钻地炸弹正在密苏里准备升空去空袭伊朗的核设施啊。那么 CNN 报道说，当天晚上川普陪谁呢？陪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在俱乐部餐厅参加新会员活动啊，他很轻松啊。到了星期六的下午，川普在高尔夫俱乐部，就是在新泽西他自己的就是川普高尔夫俱乐部下达了最终作战命令，星期六的下午对伊朗发动核设施发动攻击啊。那么后来呢，川普就回到了白宫，他戴着一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在白宫的地下战情室观看代号午夜之锤的空袭行动，整个的过程在战情室实时播放啊。那么几个小时之后，他在白宫的十字厅发表讲话，他说，今晚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报告，这次袭击是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伊朗这个中东恶霸现在必须和平相处，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未来袭击规模会更大，难度也会更大啊。那么上个星期四，大家还记得白宫新闻秘书利维特宣布，川普总统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欺敌之策啊。那么星期天，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一起开记者会，海格塞斯说，这项计划耗时几个月，并且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定位和准备，那么在总统发出指令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需要高度的准确度啊，它涉及掩护和最高级别的行动安全啊。那么这次军事行动，海格塞斯有没有在使用 Telegram 作为他的工作平台呢？会不会通风报信呢？有没有记者去采访一下啊？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今年四月就核协议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这件事情从这里开始啊。那么四月份向伊朗说，你必须在60天之内达成协议，也就六月中旬啊。那么否则的话会有后果。与此同时，川普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攻打伊朗，给美国和伊朗留下谈判时间和空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 就在四月份，川普政府已经确认加入以色列阵营，而且川普的幕僚对这个选项已经达成了一致。到了6月8号，也就是距离60天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川普在戴维营和他的幕僚在开会，听取有关伊朗问题各种选项，就是6月8号。6月8号开了个会，然后第二天应该这个会上就已经基本上做出决定。第二天川普就和内塔尼亚通电话。那么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目标是伊朗的核计划和伊朗的军事领导人。那么这个距离川普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正好61天。他是这么来的。那么川普在以色列空袭之后接受 CNN 采访，他说伊朗应该听我的，我给了他们60天的警告。今天是第61天。美国媒体报道说，就在以色列开始攻打伊朗之前的6月初，就是6月初，川普和国安团队也是在戴维营确认啊，认真讨论美军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方案啊。那么最终决定派 B-2 轰炸机和海军的潜艇袭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的前一个星期，从这一个星期开始，川普基本上每天都和国安团队在战情室举行会议，讨论美军攻击计划，并且权衡潜在的后果。川普在国安会议上有两个要求：第一，希望美军能够果断地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包括福尔多浓缩铀的设施，这是第一；第二，希望采取的行动不会把美国拖入这个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对于第一点，这个白宫官员对地堡炸弹穿透伊朗的核设施的能力充满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官员就很难保证啊。所以海克塞斯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说，他说正如总统明确指示，这绝对不是一个无期限的。但这也不意味着要限制我们的应对能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做出回应。这中间有个插曲啊，这个插曲就是土耳其上个星期，就是川普决定的那个星期六的那个星期，这个他们土耳其开始斡旋，他就邀请美国跟伊朗到土耳其面对面的谈判。但是问题是，消息传给了美国，美国那边川普是收到这个信息，但是伊朗方面没办法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哈梅内伊。为什么？因为哈梅内伊因为在躲避以色列的斩首行动，他处于无线电静默，无线电静默就找不到他在哪儿，他连他自己的手下都不知道。结果呢，就是伊朗那边就没反应，就本来土耳其是要斡旋，这美国是收到信息，但伊朗那边没反应，伊朗没反应，就川普星期六就批准美军对伊朗长途奔袭。那么袭击之前呢，美国是通知了以色列，那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内阁成员开了5小时的会啊。那会议持续过程当中，美国就扔下了炸弹。那么白宫是在袭击行动前通知了共和党，通知民主党的时间是炸弹落下之后。海格塞斯说，战机离开伊朗领空才通知了国会领袖。看见没有，这个层次不一样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的回应就找俄罗斯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23号星期一抵达莫斯科啊。那么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就见了阿拉格奇。普京说，我很高兴你们今天来莫斯科，这让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些紧迫的问题，并且共同思考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然后阿拉格奇向普京转交了一封哈梅内伊的亲笔信，请求俄罗斯的援助。那么中国外交部 6月22号晚上以发言人问答记者的方式在官网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声明指出，美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加剧中东紧张局势。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俄罗斯除了表达愤慨和道义支持之外，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公开承诺会帮助伊朗。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22号投票表决支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回应。不过呢，伊朗的政令不是来自国家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只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哈梅内伊签字才会付诸实施，所以实际上伊朗议会的决定只是一个威胁性质啊，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石油运输的唯一海上通道，那么全世界有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输出到中东以外。那么高盛预期，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被切断，未来11个月石油天然气供应将会减少 10%。 那有纽约的布兰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升到110啊。那么今年第四季度的平均的油价会达到95美元。那么高盛预测，目前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概率是 52%， 超过一半啊。那么市场都很关注啊，市场是不是这个伊朗是不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国际油价先涨了再说啊。那么美东时间上午5:30，纽约期货的价格是 74.15， 布兰特原油的价格是 77.36。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经济自杀，第一个感到愤怒的应该是中国政府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朗石油出口 90% 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中国， 90% 伊朗的石油。那么中国 30% 的石油进口都是来自中东，来自中东运到中国的石油都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如果他封锁的话，意味着 30%， 当然他可以放过他啊，不好说，这个不好说。卢比奥认为中国应该劝阻伊朗不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的午夜之锤行动迅速成为华盛顿政治漩涡的核心。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表态支持美国总统的军事行动。民主党人则普遍质疑总统绕过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克对午夜之锤表示赞赏，他说这是正确的决定，但他也警告美国接下来将面临极其严峻的选择。川普的单边行动也引发了部分共和党人的反弹。我们刚才讲了 Massey 已经质疑他是否合宪，他和民主党人合作提出限制对伊朗动武的这个战争权力决议案，估计过不了啊。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戴维森也说，虽然这个行动可能是正当的，但是很难想象它是合宪啊。那民主党方面就是批评声浪排山倒海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声明中说，任何总统都不应该被允许单方面将国家推向战争。那么在这种威胁反复无常而且缺乏战略的情况之下，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美国的行动是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并不是对伊朗开战，美国也不打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评价一下，川普这次的午夜之锤啊，这个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里面会跑出来什么没有人知道，川普自己也不知道啊。这就是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个局势啊。 德国之声发表邓宇文的客座评论，题目叫北京是否愿意看到以伊战争升级。文章指出，以伊冲突表面上和中国关系不大，但考虑到它可能冲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以及局部影响中美竞争或者中美对抗，因此中国和这场冲突实际上有着切实的利害关系。他分析得很清楚啊，他说中国的中东战略首先是能源安全，其次是中东的经济利益啊，也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布局，第三是和中东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的政治合作关系。他说俄乌战争之后，中国大买俄罗斯的能源原油啊，但是中国石油库存的主要来源还是中东，包括沙特和伊朗。如果以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美国打击伊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可以肯定伊朗会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会造成战火在中东的全面蔓延。那么到了这个地步，中国在中东的一带一路项目毫无疑问会受到波及。然后他说对北京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伊朗的神权政权，就是哈梅内伊政权在美国美以联手打击下被推翻。他说这是北京最不想看到的。以色列总理在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已经呼吁伊朗人民起来推翻伊朗政权啊。那么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中国在伊朗几十年的耕耘基本上是白费的啊！那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和美国扶持的伊朗新政权大概率会排斥中国，至少初期会这样，这对中国在伊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非常不利。所以呢，从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来看，不希望这场战争升级，尤其是不愿意看到中东爆发全面战争啊，这是中国的利益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就在刚刚，伊朗用导弹袭击了卡塔尔的美军基地。 OK，情况：伊朗向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0枚导弹。Ashes 报道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说，代号是“胜利宣告”的导弹行动针对美国在伊拉克和卡塔尔的基地。情况：伊朗革命卫队开始发射导弹袭击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OK， 卡塔尔政府在一小时前宣布关闭国家领空，目前美军基地也开始拦截伊朗导弹，整个卡塔尔警报声响起。提问：美军打击伊朗核设施，是不是同时也给背后的邪恶轴心下马威？下马威？不知道，下马威通常是感受性的。当然毫无疑问，美军攻击的是伊朗啊。那中国会不会感觉到下马威呢？伊朗和俄罗斯会不会不？中国跟俄罗斯感觉到下马威呢？有那么点意思吧？至少你那个谁，习近平肯定知道他这雄安那底下的那些东西保不住他呀，啊，对吧？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呀。你看把那个打成那样啊。请问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不会引起核爆炸吗？难道伊朗已经将核材料转移了吗？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里面什么情况。核爆炸肯定不会核爆炸需要条件的啊，它只是在里面只是在提炼浓缩铀，它底下是几千台离心机，用离心机的方式 这个把这个浓把这个油浓缩啊，浓缩油还不是核炸弹，还不是原子弹啊，它还是做原子弹的材料啊。要形成核爆炸是需要很挑剔的条件，它形成链式反应才有核爆炸。就原子弹是一个小炸弹，先炸一下，引发链式反应才形成原子爆炸啊，是这样的。所以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你说的这个核爆炸，因为里面底下不是个核弹药、核原子弹啊。观点无论怎么看，把伊利老鼠屎给消灭了还是好的事情。现在最少中东可以慢慢变安全，而不是给那些神棍作恶的可能。伊朗还在啊，伊朗这个叫什么，这个神权政权还在，并没有倒台啊，他只是轰炸了他啊。观点，美国没有那么奉行和平主义，从立国开始就是战斗的民族，而俄罗斯才不是，有大量的实战才能检验美国本国的军事能力啊。提问，王老师认为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推翻伊朗现政权，把哈梅内伊以及其他的教士团斩首吗？美国有没有，美国做什么能够推翻伊朗政权，这个神权政权？当然我觉得要推翻伊朗神权政权，首先他内部要有人反对，就内部要有内部伊朗人民要起来才行，就光外部的这种轰炸也没有地面部队的进入，你然后仅仅是轰炸，我认为是不可能推翻这个哈梅内伊政权啊。要推翻哈梅内伊政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不仅仅是轰炸啊，你可能还得有地面部队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人民要起来，伊朗人民起来反抗起义才有可能，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当然你说这个派以色列占领这个德黑兰，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你毫无疑问你光轰炸肯定是不行啊。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怎么样能够推翻它，但是显然伊朗人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啊。观点，伊朗的常规操作升旗告诉美国我们要打你，你们人先撤，然后发导弹，然后对内宣布赢麻了，卡塔尔这几个基地前几天就人都撤走了。 OK， 观点，美国忌惮外国不经同意设置核设施，看当年台湾的计划如何泡汤的。我认为与其直接摧毁他们，不如渗透收买，让伊朗当局处于被动和混乱。观点，不谋求推翻伊朗现政权而解决伊核问题是痴人说梦，白痴逻辑。这个政权不倒，等到他有了喘息机会，待到他再次政局稳定，那么发展核武器将会卷土重来。 OK， 请问阿联酋算是安全的吗？阿联酋貌似有美军基地，伊朗扬言要报复美国，我下个月可能要出差迪拜十天到半个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攻击他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攻击，这没有人知道，对吗？情况，我感觉伊朗人和我们的小粉红很像。我的90后伊朗朋友是男生，最近我问他伊朗状况，他说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并且表达我们伟大，我们坚强，因为我们是伊朗。我只能回报他多多保重，不敢支持，否则他们一定会很生气啊。不敢不支持啊。情况，今天突然收到消息，美团优选部门要大裁撤，除了广东和杭州之外的其他省份一线销售人员和几千个团点全停。美团撤了吗？什么情况？明明上周还在正常运作，公司还组织了团建聚会，今天下午一下子大家全炸了， 早上一线人员还在外出销售工作，客服还在回访，甚至还有新团点刚交了保证金，紧接着中午领导们就开会，然后就传出消息，美团优选全国光一线销售就有几百人，线下团点团长仓储销之网点，涉及很多人的饭碗。那是哦，美团优选部这么大才几千个团点全停。 OK， 提问：美国轰炸对中东合并进程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美军轰炸真的把它炸掉了，显然是个好事。为什么？因为伊朗是中东的毒瘤，伊朗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障碍啊。美国真的去打击伊朗啊，其实对中东的和平进程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那这件事情就有瑕疵。那么这种有瑕疵的行动一定会被攻击，这种被攻击的结果也可以预料得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就像沃尔茨，就是德国总理沃尔茨说的那样，他说我没办法批评以色列跟美国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件好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就是你所谓的正义行动也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如果你程序不正义，你所谓的正义行动是会被质疑的啊。提问：前几天看到文章，作者说日本很开放，不排外，但是评论里有很多日本 IP 说其实日本只排华，对欧美还是很友好，体现在待遇或者是日常态度上。我目前已经润到日本快三个月，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非常想留下来。之前学了两年多的日语，日常跟本地人沟通虽然不流畅，但大体上还算凑合，也计划规划工作。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都很矛盾，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日本社会对华人的一般态度？老实说呢，我对这种判断呢，我非常不屑一顾，说美国人歧视歧视这些人，歧视那些人，歧视这个，歧视那个，讨论日本人歧视谁，是优待谁，那我都不同意。我只讨论个体啊，只讨论事件，因为你脱离这个事件去讨论歧视，歧视你是中国人，见着你就歧视你嘛，我觉得也不对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跟个体和事件有关，你脱离个体，脱离事件，你在马路中间拉屎，你是不是应该歧视你？你好好的在马路上走路，有个人上来给你一巴掌，这当然是不行的，理解吗？我们讨论事情，仅仅这样就是用标签、用立场去讨论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啊。我在美国生活了五六年时间，有没有人歧视我？有，肯定有人歧视我，但是那些人是不是也在被歧视也不一定。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碰见有人对你好和碰见有人对你不好，其实这个概率和歧视你可以找到关联，你也可以找到不关联。所以我们讨论这件事情，我认为你要移民到那个国家去，你就做一个好的公民，做一个好的市民，做一个好的邻居，做一个好的父母。这样的话呢，你先把自己做好，不要去挑剔别人的态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得到了什么待遇，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参政议政保护我们的权利。否则的话，这样讲就是我们空对空，标签对标签，立场对立场，永远不会有结果，只会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完全没有现实支持的观点，我觉得没有意义啊。我很鄙视这种啊，我们被歧视了，不谈具体的事件，讲歧视是没有意义的啊。 提问禁酒令之后，地方戒市层层加码，然后人民日报却说不应该一刀切，请问中央地方双方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双方的角力点又在哪里？双方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对，理解吗？中共的中央和地方不能完全用双方来衡量，因为中共对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官员的控制超出你们的想象，所以地方不会成为一方啊。但地方官员会不会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这个暗地里心里不爽，让这个政策放大一点，或者为了表明我执行中央政策的态度坚决，把这个政策的力度加大，都是有可能的。记住，放大政策力度有两个意图，一个意图可能是低级红高级黑，故意让这个政策变成厌恶性，这个高级红，那个低级红高级黑，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表态，政治表态，我为了表明我响应政府中央的号召，中央政策，我把力度加大，表态，政治表态都有可能，你很难判断哪个是哪个啊。所以我不完全认同是故意的低级红高级黑啊，我不觉得他全部都是，这里面有掺杂。你想一下，这些官员他做低级红高级黑这个动作，除了撒气儿，除了发泄情绪之外，他会有其他的得意吗？他不会有得意。那你想一下，这些地方官战战兢兢，生怕乌纱帽掉掉，他为什么去做这个队？他就挑这个头干啥？他完全没必要，理解吗？所以他动机上，他会有个别人有个别情绪，不排除。但是你说形成一派跟中央对抗，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在中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这个禁酒令会不会产生一些他们说的这一刀切的情况？一定会呀，一定会呀，他就是要你一刀切，就是要让你形成这个震慑效应，让大家都不方便，大家才感觉到这个事情严重性。它其实是一种巡抚，禁酒令是一种巡抚，就有点像疫情期间把大家封在家里，也是一种巡抚。这都是禁酒令，只是针对中共党内才是一种巡抚啊。习近平也要，虽然他政治上回撤，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中共的控制，中共党系统的控制还是非常的严厉的。提问：国内现在不管国企还是被党领导的私企，都差不多陷入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尤其是国企。私企软预算约，私企有什么预算约束？私企没有预算约束，私企跟政府的预算没关系，国企也没有什么预算，国企不在政府预算范围之内，一直有这样。啥意思？我企业跟政府的预算没有关系，跟软预算没有关系，理解吗？国内通胀，又想对外输出廉价商品，民主国家是否在未来完全抵制中国的通缩？中国会不会继而发展停滞？第一个，中国输出通缩毫无疑问，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你现在香港的零售业就基本上被中国的通缩打得满地找牙，所以香港的商业正在被中国的通缩输出摧毁，所以很典型啊。但显然中国的其他的商品也在向全世界其他市场冲击啊，因为通缩嘛啊。那这是一个，那他会不会遇到其他国家的抵抗？当然会。那基本上都在抵抗，只不过抵抗的方式不同，我们有的看到有的看不到啊。那么中国会不会发展停滞？我其实认为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 衰退就是下跌，不是发展停滞，比发展停滞还要严重，就经济开始下跌了啊。观点：以色列和俄罗斯在违反联合国宪章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双方不能只看某一天某一次空袭，而应该看完整的时间线。伊朗问题已经由联合国介入多年，并且经过多年的证明是无效的。伊朗核武器接近临门一脚，甚至证明多年以来安理会的处理是副作用。以色列已经尽到了宪章的要求，解决争端应该进先谈。你想说啥？俄罗斯不同，俄罗斯完全没有宪章要求的应进先谈判，没有，不是先谈判的问题，动武，没有联合国授权动武就是违反宪章。不要找这种理由，这种理由不成立啊。这种理由就是说啊，我跟你打了招呼，我打你就是对的，不行，不是这样，打你就是不对的，用打来解决问题就是不对的，理解吗？啊，你这观点已经讲了三次了，我看到了三次了，我跟你讲三次我都不同意，你都是错的啊，因为这联合国宪章非常简单明确的讲得很清楚，不能以武力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啊。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这么简单的事实不用再去讨论好吗？啊，观点：这次以伊战争突出了中俄的防空系统在以美的飞机攻击下显得如此的弱，可见中俄在防空技术落后太多，可见未来的局部战争使中俄防空系统的国家都会处于明显的劣势。不是防空系统的问题，这不是防空系统的，这是什么？这是专制政权下他们整个的工业的落后，它是工业的落后，工业的落后导致军事工业的落后，军事工业的落后导致它的整个的武器系统的落后。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他们的武器装备，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西方相比，差的不是一两个代级的问题啊。中国说我已经有几代机几代机，没有意义，那都是骗人的。专制政权的特征是什么？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专制政权的特征就是要效果，不要结果。效果是什么？效果只要领导人看着点头就行，那叫效果。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真的在战场能打赢，那叫结果。效果很容易做到，所以效果只要效果，领导人一点头我就过关了，就可以 OK 了啊。结果就肯定就很困难。为什么？你从工业到军事工业到整个的系统，你要整个的提升，他能做到他专制干啥，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不是处于劣势的问题，是其实乌克兰战争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得很清楚，美国把淘汰的战机给一小部分给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打成这样了，对吧？所有在乌克兰使用的美式装备，除了坦克都不算，布莱德利都是淘汰的，都是美军淘汰的武器装备，这没办法相提并论。这还不包括说答应了没给的，多了还有很多啊。所以这个吹牛很容易，但是真的在战场上把武器装备拿出来打出效果来，那是不容易的。提问：伊朗袭击美国中东军事基地会激发美国进一步介入伊朗战争吗？还是伊朗这只是表面反击平息国内民愤？不知道，我没看新闻。伊朗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什么？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政权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怎么样能够维护政权 就怎么来，就像伊朗一样，伊朗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保住哈梅内伊政权，怎么对他这个政权有利就怎么来，打仗不一定对他有利，就算打了也不对他有利，所以不好说啊。观点：千万不能让流氓拿起枪，一旦失去规则的约束，暴力和扩张会以正义的名义横行。我喜欢德国总理默尔茨说的，以色列是正在为我们干所有人干脏活，这话听着刺耳。以色列正在充当西方集体安全的灰色执行者的角色，在法理上看，以色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当国际秩序无法有效维护和平时，一些国家采取非常手段以维护自身乃至地区安全，哪怕踩着灰色地带行走，是这样啊。就说你现在批评，你让我来判断，我也不会批评川普政府。我觉得这件事情帮大家干了一件脏活啊，那帮大家干了脏活，你脚上有一些泥巴或者有一些粪便，难道不应该吗？也是应该的嘛，对吧？啊，所以这件事情，批评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我们现实正义的一个误判，啊，说明什么？说明联合国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联合国应该废掉它，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新的国际秩序让这些流氓，他们的行为会被惩罚，这才是公正的国际秩序。现在的国际秩序你根本联合国通不过嘛，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啊。提问：既然伊朗是中东毒瘤，是否能够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即联合国通过决议来去除？有瑕疵的好事是否应该做？有瑕疵的好事有人做我不反对，我不会反对有人去做有瑕疵的好事，但是你说我积极的主张别人去做有瑕疵的好事，我也不会，因为违反了我们一些更高的原则。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但是联合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完蛋的机构，你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等着联合国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有俄罗斯跟中国在常任理事国在里面，他一定是投反对票，你只程序正义到不了，实现不了。那有人干脏活，你为什么要反对？我是不反对，反正我是不会反对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啊。观点：犹太和波斯两个民族历史上并无大的冲突，相反多数情况都友好，神棍政权煽动仇恨才导致两国对立。伊斯兰教对伊朗人来说是外来宗教，伊朗人为真主奋斗，本质上和中国人清末爱惜那条辫子毫无二致。对，伊朗和以色列没有，伊朗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阿拉伯，所以他们本来是关系还不错的。明显 Echo 5，谢谢炎炎夏日，请老师喝杯 Ice Coffee， 谢谢 Lamb，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